新成员将于明年元旦正式加入，这个是金砖五国2010年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大成员。在宣布纳入新成员之后，金砖国家扩张的大门继续敞开，除了上述六个新成员之外，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南非较早前曾经表示，还有成40多个国家对加入这个集团表示过兴趣，20多个国家正式提出申请，包括印尼、古巴和土耳其等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都对金砖矿源表达了高度赞赏，并暗示金砖之所以能够矿源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新秩序的渴望。习近平说，这次扩大成员是历史性质的，体现了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普京則更加直接地講到，我們所有聚集在這裡的人都支持建立多極世界新秩序，真正做到利益平衡，並考慮到盡可能多的國家的主權利益，同時使他們能夠遵循自己的發展模式，幫助他們保護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傳統。雖然在講話中強調金磚國家不會跟任何人競爭或者是試圖抗衡哪一個，但是普京强调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有他的激烈反对者，他们试图阻止这个进程，并阻断新的独立的发展中心的出现。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一项拘捕令，普京未有像其他成员国领导人一样亲自去出席会议，只是透过视像参加这次峰会。習近平和普京都在這次峰會的開幕發言中猛烈地抨擊西方，展現出發展中經濟體捍衛者的姿態，並解釋了為何要建立另一套國際秩序。普京指責西方通過制裁來阻礙俄羅斯的糧食和化肥銷售，挑起了從烏克蘭戰爭到全球通脹以及最脆弱國家鬧饑荒等一系列的問題，而習近平則暗諷西方膊頭粗、嗓門大、拉帮结派，将自己的加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有人认为，就扩大成员本身达成协议而言，对于中俄希望将该集团作为对抗七国集团的平衡力量的愿景来讲，亦都是一次胜利，因为该集团已经包括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经济体。米哈埃拉帕帕是美国塔夫兹大学新兴国家联盟研究项目的共同发起者，同时亦都是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兼职助理教授。他说，金砖矿源意义重大，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中国自2017年以来一直倡导扩大该集团来加强贸易合作，对中国来说是一场胜利，因为他的两个优先事项贸易议程和扩张议程现在都在加速推进。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家之后，更加是正式启动了扩大成员的进程。不过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支持扩员，其他三个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不是太过热衷，他们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会被稀释了。帕帕认为，随着这些新的进展出现，金砖集团看来正在向中国的愿景和中国的优先事项靠拢，未来可以预期中国将会对集团未来的发展投入更多的资金。不过南非比勒陀尼亚大学国际发展法与非洲经济关系专业教授丹尼布莱德洛对美国之音说，从新的成员的组成来看，这个可能是金砖五国每一个成员的胜利，对那些被纳入的国家来说也是一个胜利，因为南方国家的声音的确有可能扩大。我认为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胜利，这个是南方国家声音扩大或潜在的扩大，我认为应该更多地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这个问题。目前全球体系对任何人来说都运作不佳，各个国家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方式来到尝试和影响事物的发展，并保留这些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并不是中国和俄罗斯特别胜利，而是每个人的胜利。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尤素福在 峰会闭幕时咁样讲噶。金砖国家开启咗建设公平、公正、包容、繁荣嘅世界新篇章。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理事阿林娜穆雷桑认为，金砖国家抗原的确显示咗好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推动世界向更多极发展，但系呢个并非系新事物。二十国集团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二十国集团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在1999年9月份成立，成员包括了七国集团，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另外七个重要经济体，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南韓、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及歐洲聯盟。穆雷桑話：這個指示顯示這些國家希望多一個選擇，可以更多追求自己的利益，並不代表他們一定會反對美國和西方。他說美國的確享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特權，領導制定一系列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世界價值觀和原則，而這些都會影響到各個國家如何真正追求他們自己的國家利益，世界其他地方都需要遵守這些價值觀和原則。有人認為對他們來說，這個是希望能夠追求自己的利益時需要做出的妥協。而事實上，金磚集團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要尋找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方法，為新興經濟體創造更大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塔夫茲大學新興國家聯盟研究項目的共同發起者帕帕和他的團隊對金磚國家成立以來的項目進行了研究，發現金磚國家並沒有反美議程，即使個別國家希望推動反美議程，亦都難以實現。他對美國之音說，金磚國家最初成立的時候，很明顯他是為了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多極化就意味著不希望有一個單一的主導國家由美國主導，同時成員國都明確地表示該組織將會是開放透明，不反美或者反對任何第三方。事實上，印度和巴西都在該集團內，而且他們和美國關係密切，這個意味著他們亦都對該集團的方向有影響力。有很多分析都認為，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將會對金磚國家的未來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比如中國一直都希望能夠讓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去加入金磚國家，但是遭到印度的強烈反對。中印長期陷入邊界爭端，2020年6月份兩國的邊境衝突幾乎導致當年較晚時候的金磚國家峰會被取消，同時這個亦都促使到印度進一步深化與美國、歐盟的合作。印度不單止是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還參加了今年在日本港島舉行的七國集團會議。除了印度之外，新的成員國中亞聯酋和沙特都是美國的長期盟友。南非比勒婆尼亞大學布萊德洛說，雖然這兩個國家對美國的關係不似從前，對美國也有沮喪和失望，但很難去想像他們會完全背離美國。他說新成員當中，伊朗的願景可能更加接近中俄的願景，對另一些國家來說，加入金磚非但不是顯示他們在這裡選邊站，而是他們認為自己在阻止世界滑向新的冷戰。我認為他們認為自己正在做的是創造更多的選擇可能性，讓自己在必須做出回應時有更多的靈活性。我想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可以幫助阻止世界滑向新的冷戰。各個國家必須在兩個清晰的陣營中做出選擇，你們支持我們一定是反對我們，可能在這兩者之間還會有第三個選擇。不過他認為金磚擴張同時亦都向美國和西方發出了訊息，這個就是美國和西方應該更多關注南方國家。美國星期四淡化了金磚集團六個新成員加入的重要性，表示將繼續和世界各地的夥伴合作。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美國重申他的信念，即 各个国家可以选择和自己交往的伙伴和团体。在8月22日在金砖峰会举行的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不会将金砖国家机制视为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他还强调，美国将继续促进与巴西、南非和印度的关系发展，控制与中国的沟通，并积极抵制俄罗斯。在这次峰会之前，有关金砖国家应该开发共同货币的讨论不绝于耳。巴西和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都建议，为金砖集团创建一种货币，实现去美元化并摆脱美元的霸权。其中，巴西总统卢拉就是金砖共同货币的最热烈的倡导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也都曾经多次表示，建立金砖共同货币是有必要的，但这次峰会并未将创建共同货币纳入议程当中。塔夫茨大学的米克埃拉帕帕在峰会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金砖国家内部从没有对创建共同货币达成过共识。如果你查看俄罗斯官方消息，就会发现他们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金砖货币，我们正在开发一种新的金砖货币。当你看看巴西和卢拉总统时，他认为新的金砖国家货币需要好像欧元。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表示，基本上完全不存在金砖国家货币的想法，他是在否认这一点的。同时，南非是金砖峰会的东道主，他们说的是，我们将探索不同的选择。中国和印度一样，对开发共同货币都很谨慎，转而强调国家之间贸易采用本币结算。另外，中国也都在一直致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最早提出金砖国家构想的前高盛经济学家欧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推共同货币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虽然是这样，峰会鼓励成员国家及其贸易伙伴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以本币结算，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去美元化。南非总统马拉福萨在金砖峰会的最后一日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责成财长研究本币和支付工具的问题。他还说，使用本币替代金融系统和替代支付系统的全球时机已经来到了。金砖五国的中国、巴西和俄罗斯都曾经采取一些去美元化的实际行动，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寻求以非美元货币去完成跨境的交易。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达成协议，在双边贸易中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不过，塔夫兹大学的帕帕认为，这个举措虽然会减少美元使用，但并不是革命性的举措，并不足以短时期内去撼动美元的地位。新成员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这些举措都感到兴趣，那就意味着用本币交易的规模比以前更加大。不过，当我们去谈论美元主导地位时，我们谈论的是 88% 的国际交易都是以美元进行，而且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58%，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进行任何转变或改变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解释说，就算有更多的双边贸易和双边意向去转向使用本币，或者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巨变去撼动到美元的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数据，截至到去年底，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仅为 2.7%， 在美元 58%， 欧元 20%，日元 5.5% 和英镑 4.9% 之后的。虽然如此，金砖国家扩张后的体量还是不容去细估的。扩完之后，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从 26% 升高到 32%， 人口从 42% 升高到 47%， 经济总量从 26%增加到去 29%， 货物贸易总额从 18% 上升到 21%。 有人认为，在经济体量扩大的同时，这个亦都会令到 金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釋放更多的聲量，特別是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形成挑戰。不過分析人士說，金磚國家未來影響力能否達到匹配他們潛在的能力，還是有待觀察。南非比勒陀尼亞大學布萊德洛說，他們有潛力讓自己非常重要，但他們是否能夠達成足夠的共識，確定優先事項並制定影響全球討論的議程，仍然有待觀察的。他說，目前從新成員的構成來看，除了這些國家都是區域大國的這一點，很難看得出他們有什麼的共同點，有什麼的共同議程。塔夫茲大學的帕帕認為，一個擴大的組織並不代表這個組織就可以一致對外施加更多的壓力，這個只是意味著如果房裡面有更多人，可能會更難達成一致意見。現在更大的團體是否可以發揮更多的作用，或者產生更大的壓力，他們是否能夠就聯合議程達成一致意見，還有待觀察的。至今為止，金磚五國最為重大的成就就是在這裡構建中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2014年金磚國家用了500億美元的種子資金推出了新的開發銀行，作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外的一種替代。應急儲備安排則是為了支持在支付方面有困難的成員國家，這個可能也是金磚國家對很多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2021年新開發銀行向新成員開放埃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烏拉圭和孟加拉相繼參股。不過與世界銀行相比，新開發銀行在投資方面的表現相對較弱的。自2015年以來，新開發銀行資助了約96個項目，金額達到330億美元，而世界銀行2022年6月結束的財政年度撥款近670億美元。金磚五國在其他方面的表現都有限，金磚五國作為一個整體要求建設更為合理的國際體系，包括支持對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例如雖然巴西、印度和南非支持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吸納更多的常任理事國並取消現任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但作為現任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和俄羅斯卻不支持的。在改革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和安排方面亦都沒有成功。亦都有人指出，普京因為國際刑事法庭的拘捕令不能夠親自出席南非峰會，本身就顯示了金磚五國的國家能力有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